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各位翻到我们楞严经科判表第100页。我们上次啊是从如来说观音法门，譬如这个人净居啊，这个耳根圆通，就在第三大段，十方脊骨，十处一时闻，使得圆真实，就是我们的耳朵跟其他的啊五官不一样，它可以同时听到上下四方十方的，就所谓的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啊，再加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十方一时都可以听闻啊，所以这是圆通，圆通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前面读行耳根圆通的一个重点，耳根跟眼鼻舌身不同的在这里。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在100页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一段的第二行啊，有一句话，就是一根即反圆，六根成解脱，就是这个六个圆通，耳根是非常的殊胜的，那么只要有任何一根，此地指的是耳根啊，能够反圆的话，六根同时就解脱了。这个一根反圆的意思，就是耳根是根据了前面所讲，我们的闻性是不生灭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反闻闻自性，就是反缘啊，闻性的根本。那这一根解脱了，这根解脱了，其实也就是这一根清净了，一根清净，一根解脱。根根就解脱。好，这是我们看了这个前面谈到耳根的一个重点所在。现在呢，请各位再看下面到101页。101页是说，如是巧幻师，幻作诸男女，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击除，习即归即然，诸幻成无性，六根亦如是，原以一精明分成六合合，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，成垢应念消，成圆明净妙。这个呢，请各位呢翻开我们的表解127页，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好像世间的巧幻师，巧幻师就是好像会变魔术的，巧妙的来幻现，魔术师然后能够变化男女诸相，虽然看见诸根在动，那么好像这个机器啊整个都在动，机器虽然好像一个人他啊，我们比如说一个手帕，他把它变成一个 男人的样子，女人的样子，实际上都是手帕啊。手帕可以变成老头，可以变成儿童，可以变成兔子，也可以变成老虎，其实都是一个手在动啊，来操纵这个手帕。整个手帕看起来是老虎、狮子、兔子、老人、小孩，其实都是布，都是手帕，就像类似啊，类似这样。所以他说，换作诸男女啊，虽然看见，那么好像都不一样，实际上都是一个手帕所变的。如果把这个手帕一停止，一拆开，那就是一个手帕而已，好像袭击归即然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产生。这个即就是有了分别即心，那它就变成宇宙万象，诸幻成无性，这些诸幻也就没有它的本来。比如说男不成男，女也不成女，狮子老虎也不是狮子老虎，老人也不是老人，小孩也不是小孩，诸幻成无性，没有自性。这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啊，门头啊，所见的诸法万象，就像啊，是个魔术师在变化，有各个不同的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好好坏坏，一样，万有不同。就好像我们演电影、演戏、看电视，不管它是什么电视节目，非常热闹。可是电视机一关，都归平静下来了，什么也没有，诸幻成无性。而这个魔术师是谁呢？魔术师就是我们的无明唯心所现的。魔术师不是在外面有一个魔术师，像大卫魔啊，这个魔术一样，好，有个人在变化，能够啊翻江倒海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在变化了这个宇宙万象。所以呢，这里谈到六根亦如是，我们的六根门头啊也是如此的。那么下面一句话啊，也是楞严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原依一经名分成六合合。原依一经名，就是说这个经名的本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。就好像这一个手帕，它本来就是一个手帕，可你把这手帕做成一个人，有头有四肢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，那不是变六根了吗？对不对？六根虽然不同，但是它都是手帕所变的，就是一经名分成六合合。就从前面那个例子在说明我们的六根啊，见闻觉性、知性，其实都是一个性。在法相中认为六识是六识，六根是六根，六尘是六尘，所谓的根尘是的合合不同的。但在法性中所认为的 那都是一个体。这就好像啊，华严经啊，法藏法师讲给武则天用了金狮子章来说明啊这个六相圆融，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尘相、幻相。这金色的狮子有头有脸，有鼻子有嘴有尾巴有四肢，这都是种，是一个狮子啊。分开来，手是手，鼻是鼻，口是口，哎，各个不同。种相、别相，别就分开来。这从体上来说，从相上来，铜都是金做的，异啊，虽然金做的，鼻子就像鼻子，哎，头就像头，手就像手，是异相。尘相幻相亦不如此。所以呢，这边谈到原依一经名分成六合合这个道理。下面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。一处成修复，这个呢好像就是这个变化的这个手帕，它有个结，你把那个结一打开，整个手帕就解开了啊。所以呢，一处成修复，你只要把那个关卡抓住，好像六根门头任何一根恢复原状。修复就是修止那个机心，那个分别烦恼心，六用也没有了。因为有一才有六，才有二，才有三。刚刚看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头啊、尾，清清楚楚。一打开之后，揭开以后，也没有鼻子，也没有嘴巴，也没有耳朵，都没有了。所以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啊。也可以说，世间我们所谓的六根啊，这都是一个数字，有一就二，有二就三，这还是对待的，这是一个超待啊，没有一也就没有二，也没有三，也没有六。就这个道理呢是比较深的道理，就是也没有染也没有净。我们刚说是染，那现在变净。真正修复之后，没有染净的差别了，也没有六用的差别了。好像说我常举例一个电，它可以变灯光，可以变成声音，可以变成冷气，那么也可以变成暖气，也可以做任何作用，电作用很多。那好像我们这个教室里面，你可以分把电分为六种作用啊，变冷气、暖气啊，变成电视，对不对？变成灯，它也可以变成其他六个。等它你把它弄掉之后，电的功能只有六种吗？电的功能是无量无边无限的，绝对不是只能照明啊。眼睛的作用是看明嘛，耳朵作用是听声音嘛，电也可以有声音啊。那冷气、暖气属于触觉感觉啊，啊，那六观的感觉，电都可能出现呢、啊。那难道电只有六种的作用吗？不止，类似一样的，我们的六识好像六种作用， 其实我们的作用啊是无量无边，不止六种，只不过这六是把我们啊、哦、把它限住在这六种里面了。好像我们也认为我们大概只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作用，实际上我刚刚举的那个电的例子就是无量无边，我们的本性的功能就像那个电，它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说这句话说一处成修复，就是一个已经还原了，六用皆不成。六用皆不成并不是说眼睛不能看，耳朵不能听，指的这个。所以六用则不成，就是它的功能是无量无边无限的，而不限制在这六用之中。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啊看不懂，怎么一处修复六用就全部都没有了吗？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我刚刚说的超代，超代就是超越对待绝代啊。那对待的东西是有限制的，一二三四个十百千万都是有限制的，哎，这个就是超越了，好像无为而无不为那个意思了，好像无所作为，其实无所不作为啊，这个这样一个。所以呢，成垢应念消，就这些的外面的这些气世间六尘的污染，都随着我们的念真心显现了，就全部都消融掉了，成圆明净妙啊。这个圆的意思就是圆通啊，事事物物。明是指他没有无明的这种障蔽，净是没有根尘的污染啊，妙是变化莫测，妙不可言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境界了。好，我们前面这一大段呢啊，难懂的是他的背后的意义不容易懂啊，佛经最难懂在这个地方，文字好像表面能看懂啊，对吧？说哎，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，一根没有了，六根都没有作用了，那就是冤之枉矣了，那就错解太大了，他就超越一跟六的这些差别性。就为什么观世音会千手千眼呢？千手千眼也是个代替，它的作用是无限的啊，表现无量无边的大吉大用，而不只是千手千眼，我们就两只手，说能作用的少，只有两个眼睛，对不对？能作用的都有限的，虽然说双手万能还是有限，可是呢我们的如来藏性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我们的本性是无量无边，它的作用当然也就是无量无边的这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看后面，于尘上诸学明极即如来，请看这个表帖里面的话，于尘就是有余微细无明尘垢啊，如等觉菩萨尚在学位，明极就是无明断尽，本明净极就是究竟如来也。此地的意思也就是所谓啊，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就像这个镜子很亮很亮，可是里面有一粒灰尘，那还有一点点啊余尘上诸学，还有一个要 啊，要学的，没有破的。到了佛就无学啊，所以无学的意思就是无不学啊，好像说无为的意思，无不为的意思了、啊，一直要到此。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原意一精明，这个精明的意思还是有没有完全淬炼出来，带有一丝一分染的真性叫精明。如果整个转世成智了，转染为净了，那就是真性啊，那就是真性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后面。大众及阿难，玄如导文机，反闻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圆通实如是，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。过去诸如来师门已成就，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门，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，我亦从中证，非为观世音。这就说到大众及阿难，这个当这个大众及阿难就是当时在场的当机众，玄如导文机就是旋转啊，每一个人那一种啊反闻文字性的那个机刮叫做导文机。我们众生是顺着见闻觉知而着相而入生死流，导文机是逆着这个文性，文性的机就是那个机关关卡那个诀窍啊，我们只要反闻文字性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入流王所，反闻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这个本性，按照这个反闻文字性的性，就是能够成无上道。这边呢，我们特别要提到有一点，就是自信这两个字。这个自信这两个字在佛法里面有时啊，佛法中会破斥这个自信。你说自信请问是有还是没有呢？有就着有相，有自信；无就起了断灭相，没有自信，两边了。所以呢，在佛法里面，尤其中观呢，要破斥我们对自信的执着。万法没有自信，哪一个法它是永远不变的呢？比如说你说经它不变吗？它经过融化它会变，菩萨可能会变成佛，佛也可能变成凡夫，兔子也可能变成狮子，他哪里有自信？所以佛法中一般是破斥，尤其中观的思考是破斥自信这两个字。在这个六祖坛经啊，是很多人有争议的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知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专门讲自信啊。所以学东观的很容易说你这个自信是什么。我们此地所讲的自信其实就是佛性，这个自信是不生不灭法，不是属于断见，不是属于常见。六祖坛经不是说吗？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嘛。我们楞严经不是前面也讲了吗，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。所以我们讲到常住真心，它不是常断的常，它这个自信也不是属于有跟无对立对待的自信，是我们的本性，不生灭的这个本性啊。所以因此呢，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常有一句话说依意不依语，你要懂它语言背后的意思，而不要看那个语言那个名词那个名相。我们很容易被名相所搅扰，所迷惑，所误解啊。很多人的波次都是用名相的外表啊，你的常住真心这个常断的常有个误解，你有自信的自信是有还是没有，是生还是已生还是未生，还是生已生完了，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共生。学中观的人他就会用这种的来反驳你了，来质疑你了啊，产生这种哎，他认为你这个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常见，是一种神我的那种外道思想所来的。其实那都是一些误解，所以为什么说依意不依语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啊要稍微顺便做一个啊一个解释，以免被这个名相所迷惑了。好，那么这边也是说梵文自性，这个自性为什么叫做梵文文自性呢？用梵文文自性这几个字，这个自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就像啊，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就跟同学做个讨论呢，说心经说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我说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呢？一般同学答不了，本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嘛。我说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？好好的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？哎，有人说这本来这个经就这么讲啊，我就这么接受啊。我说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五蕴本来是空的，我们凡夫因为着色声香味，着啊色受想行识而执着，那照见五蕴皆空不过是诸法的本相而已啊，不是它不空，我们硬要把它照空它才空，那就是错了，它本来就是空的。所以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所以会有啊这些生死流转，就是不知道它是空。梵文文自性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要回归它的本来面目，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，所以要梵文文字性。所以这些的语词啊，我们平常读起来都觉得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，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可能有时候别人一问反而愣住了，哎，你为什么问这个话啊？为什么要反问文字性？本来楞严经就告诉我们要反问文字性的嘛，既然是反问文字性，当然这个自性是我们的本来的本有的东西，回给我的本友。好像这边有个伤口，伤口的哎，过几天好了，为什么好了？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伤口它是病态，现在恢复它的原来，它就是这样啊，肤色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性成无上道，就按照这个梵文文字性就成为无上道。 这无上道对我们来讲是无上道了啊，其实它也是在圣不增在凡其言，这禅宗也有呢，在圣人并没增加，在凡人并没减少，为什么圣人不增加凡人不减少呢？因为本性就是不增不灭的，不增不减的，不增不减的，不论凡愚都是一样。好像脏的水跟清净的水，它都是 H2O， 都没有差别，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说性成无上道啊，对我们来讲到了无上道，实际上是我们本有的圆通，始如是。所谓圆通法门呢、啊，就是如此的，就是如此修成。那么这个梵文自性，这个性成无上道的道理，此是唯成佛一路涅槃门，过去诸如来师门已成就。这唯成佛是讲无量无边，像唯成一样多的佛，他一路走入涅槃门，过去诸佛也都是按照从这个法门成就的。现在诸菩萨呢，今各入圆明，也是依如此修行的。菩萨是正在修行之中，那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，我亦从中证，非为观世音。未来修学的人啊，还是依照这些方法，那我呢也是啊，从这边所得证的，不止观世音一位。所以这一大段就是普劝修正同样的法门。我们的世间法是不断的要有创意啊，一定要有创意，不断的创造发明。佛法他说创意只不过恢复本来，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之外再去创造发明了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因为不增不减呢，不生不灭，还有第二条路吗？没有第二条路。这佛法不是如来或者哪位菩萨创造发明出来的，这说明得很清楚了。这个法永远不退流行，不会变。世间的东西可以创造发明，就是有增有减，有变化。有变化的话呢，它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真理了。它永远在变，真理如果叫变，如果一直在变，怎么叫真理呢？世间法它是变，永远在变，佛法是不变，永远如此，这个道理永远如此，此地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这是世间法跟出世法不同的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请看下面。诚如佛世尊寻我诸方便，以救诸末劫，求出世间人，成就涅槃性，观世音为最，至于诸方便，皆是佛威神，即是舍尘劳，非是常修学，浅圣同说法。诚如佛世尊啊，就是佛世尊刚问我，寻我诸方便，就问我说，有那么多的方便法门。这前面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这段话，来救诸末劫啊，末世这个劫难，求出世间的这些人成就涅槃心， 那观世音菩萨是这个法门是最殊胜的，其他的各种方面法门也当然都是有佛的威神力了，啊，也都可以用各个不同的法门即是啊，25方便的其他的24方便都能够舍舍利成劳，非是常修学浅深同说法。大家到这边请看我们的表姐在127页，这个非是常修学浅深同说法这边，如以上所举的啊，世人修法观之，则人不皆然，非是寻常可以通修之法，且此等修法唯是对浅位则可，深位则不相宜。如普贤之大音，满慈之数变，善现之解空，设立之境界，皆属身心，非是浅之身心所可得入。若观音之耳根法门，则是深浅可以同说，恒常可以共修也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么多的方便法门，有的法门虽然是深，有的法门比较浅，有的法门比较深，有的虽然深的，浅的不能够学，浅的深的学了也不相宜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观音耳根圆通法门呢，不管你是啊这种大菩萨小菩萨，以至于说我们这个凡夫菩萨，我们虽然没有破除什么惑业是凡夫，但是发了大心，发了菩提心，修这个法门，浅深可以同说，都可以说，也可以修，恒常可以共修也。这一大段话的意思，殊胜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啊，我们的大法不能，小根器的人不能修，凡夫不可以修，这是大菩萨修的或者罗汉修的啊，或者凡夫修。我们说五乘佛法了，有人天乘，有声闻乘，有缘觉乘，有菩萨乘，有佛，有五乘，那各有不同的根基。而这个法门呢，是哎都可以共修，共修就是我们就有份，否则哎是大菩萨修的啊，我们没份，你听也是白听，修也是白修啊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，人家说哎这么好的法门我也没份，对不对？我们没份，我们讲那么多，我们读那么多，我们修个半天，那不都是白修吗？都殊胜在这里此地了。好，下面顶礼如来藏，无漏不施仪，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，方便易成就，堪以救阿难及末劫沉沦，但以此根修圆通超愚者，真实心如是。此地顶礼如来藏，如来藏是我们这个法门的非常重要啊。什么叫做如来藏？前面就啊谈到五蕴是如来藏，十二处是如来藏，18界是如来藏，7大也是如来藏。如来藏是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含，所以就是如来藏。如来藏是我们的这个好像是我们的舞台啊，哎，一个人要唱戏，这个舞台吧， 那政坛上也要有舞台，你唱戏一样舞台。那我们修学这个法门的舞台是什么？三千大千世界，五蕴十二处，十八界，七大，没有一处不是我们的舞台啊。只不过在舞台中呢，如来常在这个世间法之中，所以叫做如来藏，常在这里，隐藏不露啊。所以我们要顶礼如来藏，我们的舞台太大了。所以禅宗说行立坐卧挑山应水迎宾送客都无不是道，因为没有地方不是如来藏，不是舞台，不是修行的道场。那所以说无漏不思议，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一般的舞台都是有限，你有你的舞台，我有我的舞台，那这不是有限吗？可是如来藏呢，这个舞台可是大啊，不分处所，部分时间，那真的是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呢，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啊，未来者对于这个法门不会有疑惑，方便而容易成就。堪以教阿难，能够堪就是能，能够借着这个法门来教导阿难。阿难不过是个代表。还有末劫沉沦，那我们就是属于末劫的，还有沉沦的，但以此根修，此根就是耳根，从这边修，圆通超余者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它的圆通性超其他的任何法门，真实性如是，我们真真实实用心用上。那，就是这样用的。好，这个是啊，这一大段啊，都在说明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呢 这一大段就把耳根圆通法门的殊胜，彰显耳根圆通法门殊胜的全巧，那么举了一些幻视的例子。而且说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有时间来讲，以根性来讲，不分啊浅根深根，只要能够听闻这个法门，相信这个法门，你就是当机众。所以这法门是不是很殊胜呢？而且念这个读这个听这个，就得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，我们未来的这些能够对这个法门没有，就会受到加倍，受到加持，就是这样，就总结了。对这一大段话，看啊，我们看看他这一大段话的一种总结论，把它总结的相当的清楚交代的，很周远的，很清楚的，所以他这个。可以说我们讲文章非常的完密啊，完备细腻。下面再看，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，得大开示。这是一个对照，经过了这个如来的这一大段说啊，如来告诉文殊师利啊，有这一大段的话之后，阿难跟大众身心了然，了然就了解了，得大开示。观佛菩提及那大涅槃，犹如有人因是远游，未得归还，明了其家所归道路。就是一个人在远地三界六道轮回已久，流浪轮回而不知道，迷而忘返，就晓得由耳根圆通法门就能够晓得救路还家，应该怎么样回去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表姐，还是127页的最后归家喻，他说犹如 有人就是阿难等啊，叫他安住在自性家中，自性的家，家就是我们本来啊，不是外面所得到的。因是远游，就因为被觉合成久在轮回之中，未得归返，不能够返望归真，从此明了啊其家而归道路，明了耳根圆通就是归家道路。依照这样的修才是正道，才不是邪道。好，现在请看最后一段。普惠大众，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心八心菩萨，其属凡有十恒河沙，皆得本心远离，远程离垢，获法眼净，信比丘尼闻说记已成阿罗汉，无量众生皆已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普惠大众就是在座的所有参加法会的大众，包含天龙八部有学位的二乘人，初果二果三果等等，集诸一切心发心的菩萨，他的数目有十恒河沙，当无量无边的，皆得本心远程离垢，获得这种法眼清净。这个法眼清净就是能够照见如来藏的，这个禅宗最早的一个公案呢，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迦摄微笑，佛就说吾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仔仔细细啊，见性成佛，复主摩诃迦摄。法眼就是正法眼，以心传心的就是这个啊。我们说哎，逃不过你的法眼，哎，我们一般法眼，这个法眼是有清净眼啊，念能照见宇宙本相。心比丘尼就是指的摩登伽女，听到了这个偈，也都证到阿罗汉。无量众生即发无等等啊，心的也都能够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告一个大段落了啊。那我们到这边呢，休息一下。